各位好啊，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0号。当我报出这个日期的时候啊，真的是有点唏嘘啊。2021年就这么又快过去了。白老师呢，在投资上依然没有取得什么好成绩，真是有点惭愧啊。当然这个呢，我是有点小小的开玩笑。对我来说，股价的涨跌不太影响我的心情，因为我的工作非常的充实，我的生活呢也非常的充实，我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啊。另外呢，在股市投资这些资金呢也基本上就是闲钱，那真是三五年都用不到的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心态才会变得好一些。我在周末啊有一项固定的事情，就是翻翻这一周啊公众号他们的一些推送，当然少不了去看我非常喜欢的流程的破晓笔记啊，还有一个问答的环节，我觉得特别好，我也想分享给大家。其中呢，也有一些我认为在投资的观念和方法上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看这些问答都是哪一些问题啊。他说，刘成老师好，在大类的资产中啊，我看到商品呢比较少有人提起，像黄金、原油啊之类的大宗商品，如何来去评判它的投资价值呢？刘成的回答是说，不创造现金流的东西非常难估值。这个其实我们在看很多本书的时候，他对资产的定义就是可以去创造现金流的。那刘成说，建议你呢不要去投资大宗商品，也不要投资珠宝、古玩、艺术品等等。这些东西呢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你永远也不知道它的价值是多少，该怎么给它估值。在过去的20年，我们都见过150美元的一桶的石油，也见过20美元一桶的石油。然而你会发现啊，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的世界都在正常的运行，就是油价高了一点低了一点而已啊。那么石油到底该卖多少钱才是合理呢？同理啊，一张齐白石的画，我们知道它是有价值的，但是它的估值是应该是100万、1000万，还是1亿，甚至是10亿呢？第二个问题呢是说，能否讲一下投资深圳的 B 股相对于 A 股的折价率是一个主要的参考指标吗？准备投资 B 股，但是没有经验。这个呢，我先说一下刘老师的回复，再来说一下白老师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好吧？当然投资 B 股啊是需要单独去开户的，大型的券商基本上都能开。折价率呢是一个次要的参考指标，主要的参考的指数呢是它的绝对估值。简单来说，我并不认为 B 股啊有什么特殊的属性，它和 A 股和港股一样，就是上市公司的上市板块而已，谁的估值低我就买谁的。熟悉我的朋友啊知道白老师有一些月高速 B 啊，我是在5块钱就开始买，一直买到了4块钱左右，然后呢就等着它一直的分红，分红之后第二天就分红再投入啊。那这个呢在2021年的涨势还是不错的，大概涨了30%几到40%吧，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收益的补充。然而呢，我其实并不太关心它的股价，因为每年我呢会换一些港币把它买成月高速币，也等于另外一种的去存了一些外币的资产。我们都知道每个中国人是有一定的外汇购汇的额度的，你把它放在家里或者去买一个美元的或者港币的理财，那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划算的事情啊。还有呢，经过这些年呢我不断的积累啊，其实在月高速币上我每年的股息收入啊，就像杨天南老师说的一样，它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了。如果说我不愿意再去把它分红再投的话，他给我的回报，每年持续的回报，那显然不是买一两部手机的金额。那我觉得在这些事情上面，我每年的持股收息是一个非常踏实、非常快乐、非常能够持续性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上面，我的投资的心态就会非常的好。我经常我那个 B 股的账户成季度成半年的不打开来看一下，基本上每年的年报出来之后呢，我会看两眼，看看整个经营的业绩以及明年的分红的比例，然后呢等到分红的时候打开来看一下，把分的红呢再继续进行买入，还远远没有到我该卖出的时候。因为现在来看它的股息率大概还有个 8%-9% 甚至是10%左右吧，对我来说安心持股是我最容易也最好现在能干的事情。关于这个呢，我再啰嗦一句，在它低估的时候买入，不断的去通过收息呢去平摊你的成本，然后等你的资金到了一定的 数量的时候呢，你每年的股息能够帮你解决一点点小的财务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享受到那个投资啊、分红啊、复利啊带来的这种非常好的愉悦的体验。我们继续往下面来看啊，他说刘总啊，能不能给一个可转债简单的估值的办法？低价的转债之间相互的比较时候，主要是考量哪一个指标，能否给一个思路？他的答案呢是说，第一个，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买溢价率低的；第二个呢，在价格和溢价率相似的情况下买距离到期时间更近的，或者是曾经下调过转股价的；第三，一定要分散投资。三条指标给的非常的好，如果你这些有些听不懂，那我觉得你在可转债上面还有大量的阅读和学习需要去做的。下面这个问题呢也很有代表性啊，很多人会对信托这个产品是比较迷信的。他问啊，信托产品你怎么看？有一些年化呢可以做到固定收益 8% 到 10%， 他用的是上海市区和郊区的房产作为抵押，基本上是打了5折到7折。之前呢一直是刚兑，想问一下这种产品作为债权类的产品能不能去配置资产呢？那你会去买一些这样的产品吗？刘成的回答是，我没有买过这样的产品，因为刚兑呢是迟早都要会被打破的，这类风险呢它在地产的基础上还是有一些风险的。刘成说他不买这种产品是因为我无法判断它的收益和风险的对称性。这类信托呢一般是私人银行等理财机构推荐给你的，你很难获得完整的信息，只能够知道他告诉你的让你知道的信息。下一个问题啊，是请问你的投资的体系是如何建立的？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对吧？那我们来看看刘成是怎么回答的。非常简单啊，他说投资体系的建立啊，其实是一个反向的过程。一开始呢，我只有一个初步的投资的框架，然后呢，我会不断的假象各种的极端的情况，去攻击这个框架，然后不断的去修补，最终就形成了投资要义中所描述的投资的体系。在这儿呢，我还是要去安利大家去看这本投资要义，这个我觉得个人投资者应该是应之应会必读，甚至我认为 你应该120%把它读懂的一本书。读完了之后可能你能够提前5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能够建立自己的投资的体系，未必要按照那本书里面去做，但是你要知道投资的框架和体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应该怎么去描述它和结构它，那然后怎么样应该去攻击它和反证它，就是你如果去能够证伪和证实两个东西的话，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切切实实你应该可以去看和可以去遵循操作的东西，而不是想象中那个一直很美好，或者想象中我们中国的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这样的极端的观点呢会占领着你的脑海。最后一个问题啊很有代表性啊，他说刘老师你前面说过完美的策略必然导致不完美的结果，请问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到的？回答呢也很有趣，他说未来有很多种可能性，完美的投资策略一定是充分考虑各种的情况后做出的最好的均衡，而均衡一定是有代价的，完美的投资结果一定只考虑到最好的结果，假定其他的可能性它都不存在，结果呢真的是发生了最好的情况，所有的潜在风险没有爆发的情况下才可以。举例说明吧，小明啊把自己全部的积蓄50万都去拿来去买了彩票，结果呢他非常走运，真的是中了500万的大奖。这个呢就是不完美的策略导致的完美的结果，但是显然每个人都知道这样做是错的。我举个例子啊，我相信有一点点价值投资常识的人呢就知道什么叫价值投资呢，就是买到合适的便宜的好公司，并且呢跟它长相厮守。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完美的策略，但是在某些年份在某一些人的手上运用的时候会导致不完美的结果，这就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有可能你在去年糊里糊涂的被别人推荐了一个新能源的酒的什么这样的一个基金，买完之后呢涨了2倍涨了3倍，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不完美的策略导致了一个相对完美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它显然是有问题的，它至少是不可持续的，它有很大的偶然性，在你所有的条件都运气都成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了你认为比较完美的结果。 最后呢，白老师再说一句话，我们都非常喜欢段永平以及他的一些经商啊，他投资的一些理念啊，但是你想想看，他把所有的投资的精髓就放在了他的那个网名上，什么呢？就是 fast is slow， 就是快就是慢。仔细想，里面蕴含了多少的人生智慧和投资的经验呢？好吧，那就这样，祝各位啊，在2021年的最后的一段时间，能够继续的保持好的工作状态，好的生活状态，积极的投资的心态。再见，各位。